頂今天是我第一次翻團契，在團契裡面第一次領詩那首的詩歌。當初我不明白什麼意思的，即是我們的組長他建議我唱這首歌啦。今天我才知道，神再次去提醒我這首的詩歌，所以很感動。好，那我們一起藉著神的話語來到敬拜上帝，我們一起來到去禱告。坐在寶座上尊貴的三一上帝，我們去感謝你，神感謝你，我們能夠坐在這裡，我們仍有生命的氣息來到敬拜你，全是你的恩典，求聖靈領親自的來到帶領我們，叫到我們藉著你的話語，我們真的去敬拜你，求神讓我們一切的重擔，我們一切的憂慮，我們去交給上帝你，因為你必定會帶領我們。以下來的時間，求主你自己親自的帶領，用你的話語來幫助我們更認識你，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阿門。我有一位的姐妹，她就跟我說，喺度神啊，我公司裏面有個同事好乞人憎啊，即係咧，成公司嘅人咧都好唔中意佢啊，因為所作嘅、所謂嘅、所講嘅説話都好令人唔中意啊，所有嘅人咧都好想佢咧，但係都俾人炒啦，仲炒佢咁樣。最令我個姐妹咧激氣嘅係啲咩咧？就係佢原來咧自稱自己咧係基督徒，同所有嘅人都同都講話，我係一個基督徒咁樣，但係。在他身上面，他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主耶稣改变过他的生命。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多久呢？我想调查一下，我们信了一年至三年的，举举手啊，一年至三年的有，一至三年的是见到，三年至五年的有，有中医是都见到都三年至五年的，那五年以上的呢？哇，好多啊！原來好多嘅弟兄姊妹當中，原來都信咗五年以上。我哋嘅生活，今日我哋基督徒嘅生命係點樣嘅咧？能唔能夠讓我哋身邊嘅親戚朋友、我哋嘅同事見人哋見到我哋身上能夠去睇到神嘅工作咧？今日讓我哋嚟到去睇《約翰福音》九章一至二十節，如何喺我哋嘅身上顯出神嘅工作？我們首先來到去看一至五節，讓我們一起來誦讀，大家都看有這個經文，我們一起來誦讀九章一至五節。一二三，耶穌往前走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就失明的人，耶穌問耶穌拉比，這人生來失明是誰犯了罪，是這人還是他的父母呢？耶穌回答，既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趁著白日，你們必須再差我來立為工，黑夜道人能做工。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好，唔該曬。在一至五節裏面，我哋睇到我哋耳目耶穌嘅拯救，脱離黑暗進入光明。在八章十二節的時候，耶穌他向猶太人、向法利賽人去宣告他是世上的光，人如果相信他的時候就能夠得到生命，但這班人他不相信他，甚至拿石頭要掟耶穌走。在九章一節，在九章這裡，耶穌去醫治這個天山就失明的人，這個神跡去證明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当耶稣他被这班人追住为病他，他离开了圣殿之后，他们遇到一个天生就失明的人，引起门徒来到问，可能当时因着一些卫生环境和一些医疗的问题，黑眼在耶稣的时代来讲是很普遍的，大家都知道在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他多次去医治黑眼的人，今次这个是天生的黑眼，所以引起门徒就问了，咦，究竟是这个人一生出来就黑眼失明的，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的思想是因果报应啊，你现在有苦难了就是因为你的罪所带来的，即是说这个人一生出来就黑眼，一定是他在阿妈的肚里面， 或者是他阿媽犯了罪，父母犯了罪，引致這樣。其實我們中國人都會有這樣的思想的，當我們看到一些小朋友生出來的時候，跟平時一些不太同，可能是他的視力，或者他的說話的能力，或者他的智力等等有問題的時候，我們都會說一定是他爸爸媽媽做了什麼陰質事，所以搞到這樣。但耶穌怎麼說？耶穌打破了他們就有的思想，他否定這個苦難的解釋。他三節就說，他說不是因為人犯了罪，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更加難以想像和震撼的是他說什麼，我們一起誦讀第三節下，而就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是啊，耶穌竟然說在這個別人都看來是不幸啊，是苦難來的，在人的身上他說要顯出神的工作啊。為什麼耶穌會這樣說的呢？因為耶穌他來到世界上，他不是要定人的罪啊，他不是要定這個孩子他是犯了罪，或者他父母犯了罪，他是來到去拯救他。耶穌他將會，而且耶穌他是有能力能夠去拯救他，去顯出神的工作，顯出神的榮耀。是啊，因為耶穌他掌管一切，他有能力超過人所看來一切的困難，一切不幸的事情，他能夠在這個人的身上顯出神的工作。耶穌他何時會工作的呢？第四節說，他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差我來者的工，因為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夠做工。這件事可能大概發生在猶太人的祝壇節之後，即是已經進入了秋天了。進入了秋天，就晚上的時間呢就會越來越長，即是做事的時間就不多了，因為當時呢沒有好像我們現在這樣有燈的嘛，有這個電燈的嘛，可以讓我們看到，我喜歡 OT， 當時沒得 OT 了，因為日長 夜長日短，那白日可以做事的時間就不多了，很短了。但是呢，耶穌說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所以耶穌在世上就是白日，任何時間都能夠去工作。但耶穌他知道他將會走上這個十字架，他跟門徒一起來到工作的時間就不多了，所以時間很緊迫，他要把握時間和機會來到做那位差他來者的工。是啊，究竟父差遣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的工作是什麼呢？耶穌說他是世上的光，父差遣他來到世上是要光照生活在黑暗當中的人，幫助我們脫離黑暗進入光明。在猶太人的祝壇節裡面，在聖殿周圍都會 點著一些油燈，那時候是用油燈點著一些油燈，他們是紀念神拯救他們，將我們拯救他們出埃及的時候，在曠野裡面神和雲柱火柱來到帶領著他們來到行。今天耶穌會宣告他是世上的光，他是真正的光，是帶來真正的拯救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黑夜裡面突然之間夜晚停電，或者在黑暗的很黑的地方裡面，眼前漆黑一片喔，可能雖然是很熟悉的環境，但你都會驚的嘛，你乜都看不到喔，你不知道走去哪一道前面是怎樣，甚至你可能會跌親撞親。從前我們就好像盒子這樣，我們看不清楚人生的方向，我們是做事，我們從小到大我們很勤力地讀書，雖然都不知道是什麼，可能說考了好成績，但是都不知道考了好成績之後又做什麼。我知道現在我們很忙忙碌碌地來到工作，又做得很硬啊 OT 啊這樣，有時候我公司裡面可能受了一些氣，回到家裡又要將這些氣發泄在家人的身上，其實我們都不想的，但是無奈我們很想找緊一些東西，很想掌握到我們的生命，但是我們見到身邊的朋友，甚至我們有些生老病死，我們掌握不到我們的生命，原來我們可能會迷失。但耶穌說他是光， 他世上的光，他将我们在黑暗当中拯救了出来，他光照我们的生命。耶稣就好像那一盏永远都不会熄的大光灯那样照着我们前面条路，让我们行在他的光明当中。在2010年有一位叫做黄荣生，他呢被选为呢第一届香港精神大使。原来他曾经呢是迷失在毒海当中，他13岁的时候呢就尝试了第一次吸毒。后来为了要吸毒要洗钱的嘛，为了呢有钱来到吸毒，他甚至呢去买白粉。他日头就瞓觉，瞓到晏昼之后就走出去去攞货啦。将啲货攞到翻嚟，就一包包咁拆咗，一细细包咁样。到夜晚嘅时候，再攞去 disco 里面咧，就放货卖俾其他人。终于喺佢20岁嗰年咧，佢就被控咗两项嘅藏毒罪，被判入正新书院。喺家父嘅正新书院嘅训练同埋生活里面，佢揾到神啊！他经历到神给他那份仁爱，那份的平安，扭转了他的生命，他的决志相信耶稣。从前他都好像在黑暗的罪里面，他迷失了，他找不到他人生的方向，但耶稣就将他在迷失的毒海当中拯救了出来。他是神的恩典，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在岭南大学会计系毕业。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会计师，但是会计师都每次不会发牌给有案底的人，他有案底，他前面的路很难行，他将来也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但因为他相信这位的神能够带领他。他说现在道门未生，我还有机会。是啊，他愿意学习去仰望上帝，为他来到开路，带领他前面的方向。耶稣他是世上的光，他来到世界就要把握时间和机会去做父差遣他的工作，就将我们这一班曾经在黑暗当中的人在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有主带领我们行他光明的道路。我们已经得到耶稣的拯救，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回应神呢？我们怎样来到过每日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看九章六至七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二、三。耶稣说了这话，手套长抹在地上，用长抹和了泥在盲人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子去洗。于是他去洗了，回来就看见了。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既然得着耶稣的拯救，就应当接受他的差遣。耶稣啊，他能够在一个别人看来不幸很困难的人的身上显出神的工作，因为他是世上的光，他是带来拯救的。他讲完之后就即刻医治了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撩了一些口水落地，之后这口水和泥沟在一起，就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面。我想起都有些入笔了，幸好呢瞎子看不见。我听到他们问，我耶稣大有能力的，他讲一句的说话就搞定了，就能够即刻医治他了，做乜啲事咁复杂啫？又要用口水吸嚟，又要抹上佢嘅眼，仲要点样吩咐佢去西罗亚池洗、啊？首先，圣经冇好清楚咁解释耶稣点解佢要吐啲口水出嚟，又要吸埋啲泥。但系口水用抢嚟嚟到和泥，呢一个系一个好似参与紧咁样游搓嘅动作，同埋将呢个泥团抹喺他的眼睛上面，这个干抹的动作就是犹太人认为违反安息日的工作来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禁止在安息日来到工作，因为他们神希望他们能够专心去敬拜神。但这些工作指的就是平时我们日日做开的事，例如你做老师的，你日日在教书的， 呢一啲嘅工作，但耶穌當然唔係日日都喺度抹泥啊、抹和泥呢啲嘅工作噶嘛，所以佢冇違反到安息日。但係猶太人咧，佢哋除咗一啲安息日所嘅一啲嘅條例之外，佢哋仲加咗咧39項咧唔能夠喺安息日工作嘅一啲嘅禁令啊。耶穌突破佢哋嘅傳統同埋限制，佢哋認為違反安息日嘅呢啲嘅動作。来到医治这个核子，去教导他们什么呢？去教导他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的工作是不受对时间的限制的，而且唯有耶稣基督才是带来真正的拯救，而不是靠守安息日这些条例。之后这位耶稣带来真正拯救的这位耶稣，他就吩咐这个核子两个动作，是去西罗亚池同埋洗。西罗亚发出嚟嘅意思就系奉差遣、被差遣嘅意思。耶稣就系父所差遣嚟到嘅世上嘅光。而且咧，转坛子嘅水咧系嚟自咧西罗亚池嘅池水。耶稣佢就系转坛子嘅活水，系神所差嚟嘅光。佢差遣呢个核子去到西罗亚。即是那个奉差遣的池子里面去洗眼。西罗亚池是位于耶路撒冷的最南边，而当时他们在圣殿在山上面，要走到去南边来到山最下面的西罗亚池，至少呢要行成500米。在耶路撒冷里面是人来人往的，耶稣基督吩咐的核子要行成至少500米去那里，即是大概由我们这里 YMCA 这里走去窝打老道窝谷那边的方向，过了麦当劳那些的位置，这样大家去想象一下，就是500米这么远。你试想象一下，现在你蒙上了眼睛，你看不到东西了，你要由你这个位置起身，你要慢慢的，你不要撞到你周围的人，你要起身之后你再判断一下哪一个位置是走出这道门的呢？当你走了出去之后，你还要找到这个在哪里，就这个方向在哪里呢？你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要摸一下那个按向下那个掣在哪里，这里了，你要小心地进去，不要被人撞到，不要撞到人，你要按就留下的 G 字的位置在哪里，你要摸一下了。出了力之后，你要找一下向左定向右走呢？走窝打老道那条街的方向是在哪里呢？走了出去之后，这个的探险旅程才正式开始。这条街上面很多人走的，在这里走的时候，你可能被人撞到，有经过很多的红绿灯，有几条那些斑马线等等，你要继续不知道要走多久，又不知道会走了有些人会走错了方向，你才能够去到过了麦当劳的位置。如果你是核子，你会不会去呢？这个核子应该平时没什么能力的，他平时只是坐在圣殿的附近在那里讨法，等经过的人能够施舍给他。他知不知道西罗亚池在哪里呢？有没有听过呢？路上遇到很多困难的，所谓这个上山而落山难，他有没有能力走这段的道路呢？人来人往，他不知道会被人撞到哪里，他不知道走多久，他能不能够去到这个西罗亚池呢？这个孩子可能听闻过耶稣所行过的神迹，在11节就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认识耶稣的名字，他可能听过他有一些神迹，但面对前面很多不知道什么困难，不知道有多少困难等着他，他接受了耶稣的差遣，他信服和听从他，他去和洗了。回程的路上就看见了，我想大家都相信，也都知道口水冲泥 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的医药的能力，医治的功效，也都不是那个叫做动差遣的西罗亚池的池水有任何医治能力。好细的话应该当时很多人去的西罗亚池拿水，而是因为这个盒子他接受和信服了受所差遣那位带来真正拯救的耶稣，结果他得到医治。昔日这个盒子可能都只是听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他没亲身经历过，他都不知道前面会遇到多少的困难，但他接受和信服了。今天我们这一班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人，好像大家都举手五年以上的有很多的嘛，他将我们从我们以前在迷失和黑暗的罪恶里面拯救了出来，他指引着我们人生的方向。你回想一下，你这段五年以上或者五年以下都好，你信耶稣这些经历里面神怎么带领你呢？今天耶稣对你有什么的差遣呢？或者他差遣你去读沙谷学习怎样来到同人传福音，参与我们的儿童之家的服侍，去担任儿童主任学里面的助教或者是教师，或者神差遣你帮手担任做狮子啊，好像现在追逐彩来的控制影响的 CCT 啊，这样但我们要直堂的了，神没有参与你去一起来到推动这个职场呢？定是神参与你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来到去见证上帝呢？虽然我也知道在接受耶稣参与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不少的困难的，我的工作很忙的，我的 OT 很忙啊，我哪有时间预备啊，我家里有大有小的照顾啊，我不懂啊，我都没学过怎么懂啊，我那些女婿啊都不是很难顶的，真是我怎样在工作上面见证他啊。但是你所相信的那一位，他拯救你那一位，他应许陪伴你走过你人生不同的困难那一位的上帝，他会和你一起经历这些困难，你愿意回应神的拯救之恩，接受他的差遣吗？在2001年的时候，我决志相信耶稣，神将我在从前的生活里面那些的迷失和困难里面拯救了出来，感谢神他陪伴我走过某一个独特的生命的经历，无论我面对会考啦，面对我前面的工作的选择啦，面对家庭里面的一些困难啊，爸爸的患病啊，寻找工作啊，在工作里面所面对的困难啊，无论你喜怒哀乐，神都同我一起。当神呼召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会想到迫乎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我自己又不叻啦，甚至读得不好，我又没有口才，没有能力，屋企里面有好多嘅因为系大佬，屋企里面有好多嘅经济需要去支持啦。爸爸又种咗伤，阿妈又要照顾佢，又要照顾咧先天性有心脏病同埋弱智嘅侄仔啦。我细佬工作赚钱又唔多，我妹又要读书啦，亦都系要同时间入大学啦，好多嘅困难啊！你都见到，但我都要惊啊！但系因为这位的神他跟我说，他是拯救我那位的神，他爱我那位的神，他都是信实的上帝，当他呼召我的时候，他必定会赐能力给我，他同我一起来到行过这些困难。是啊，上帝他真的信实，这三年多的神学里面，神带领我经过每一次的考试，每一次的功课，很多很多书要看，但神都带领我去经过，每一次交学费上帝都让我能够去经历过，收过一次一次可能的功课，一次一次的讲章啊，在讲台上面那份的紧张，上帝都是这样来到去带领我去经过，因为他是诚实。所以无论神对我们有什么的差遣，他都会和我们一起去经过，一起去面对。 今天我们竟然已经得到神所差来的那位大真正拯救的耶稣，他拯救了我们的生命，而我们都能够接受他的差遣来到回应他的拯救之恩。当我们接受耶稣的差遣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一起来看九章八至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到去中读。一二三，他的邻舍和素常同他讨饭的人就说，这不是想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是他，又有的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于是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那人回答，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他和了来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到西罗亚池主去洗，我一去洗就看见了。他们对他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有章八至十二节呢度，我哋睇到我哋接受耶稣嘅差遣，结果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彰显神的工作。神在世上的光他拯救了我们，当我们愿意去接受耶稣对我们的差遣的时候，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的身上见到神的工作。这个孩子接受了耶稣的差遣，他去洗，结果在他身上彰显神的工作。首先这个孩子接受了耶稣基督洗的时候和洗完之后，他的肉眼得到了医治了。神大人的医治就有难以置信啊，连这班邻舍和成日见到他的这班人都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是他啊。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只能够靠讨饭来到过的人，竟然得到医治。当时来讲，医治瞎眼是有什么可能的事情来的，甚至今天的医学就不发达啦，咁劲啦，都冇听过或者系瞎眼嘅可以得到医治。除咗嗰啲啱啱呢个视网膜脱落之后咧，暂时失明，即刻用激光嚟到黐翻嗰啲。所以对于当时嘅人嚟讲，哇，天生瞎眼人能够重见光明，仲有啲邻舍同埋嗰啲见到嘅人，真系何等嘅惊讶，唔敢相信。有些人就说是他，有些说不是，是像他的。另外耶稣接受耶稣这个孩子接受了耶稣的差遣的时候，使到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众人都惊讶，因为讨论着是不是他的时候，他亲自地去证实是我。他的语气在原文里面呢，是很强调，很强调地是说话我是。一个生出来的瞎眼，他至少即由小到大即被人看不起的，都不知道他是犯罪的嘛，是他犯了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人都看他不起，他只能可能低低头坐在圣殿的门口，等经过的人可以施舍给他。他对人生已经没有什么的期望了，我坐在这里能够有些钱施舍下给他吃个饭就算了。当众人在这里指指点点讨论着是不是他的时候，一个更自卑的人，他应该是掉头就走的了，但是他竟然勇敢地他没有退缩，他走出来，他说我是。你试想下，即使他很自卑，但他竟然能够去讲我是，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改变了他。耶稣基督对他的眼睛的医治，他生命的医治，以致他能够去讲出来。他走出去跟他们讲，是啊，我就是你们认为一出世就犯了罪的罪人，不幸的人，现在我得到医治了。我可以抬起头来到去做人，我可以抬起头来到去面对他们的指指点点。这班的邻舍和平时见到他的人当然很好奇， 问他为什么你要发生这件事情呢？怎可能得到医治呢？这位被耶稣治好了的瞎子，他就向他们来见证耶稣是使他得到医治。在十一节就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了泪蒙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到西罗亚池去洗，我一去洗就看见了。耶稣对他的医治和差遣，那些和泪啊、尿啊、去啊、洗啊，这些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意义，是耶稣拯救他生命的一些特别的最好来的，帮助他能够更坚定有信心同埋勇敢咁样，企喺众人嘅面前去见证耶稣就医治佢。甚至翻去之后，面对犹太人一次又一次嘅审问，呢班犹太人佢哋都法利赛人，佢哋都希望咧有啲嘅证据证明耶稣喺安息日里面医病，佢系犯咗罪嘅。但系呢位嘅瞎子面对一次又一次嘅审问。他的答案竟然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五节吧。法利赛人又问他说，怎么不看见的呢？他对他们说，我本来没在我的眼上，我一洗就看见了。是的，他是面对着这班众多的犹太人面前，众多的法利赛人面前，他再一次讲耶稣是怎样来到医治他。之后他又讲了，我们再看24至25节。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以前失明的人来，对他说，你要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人就回答，他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这件事我知道，我本来是失明的，现在我看见了。是啦，又再一次面对法利赛人第二次的逼迫，我们去要他是指证耶稣是个罪人。但是这个的被耶稣医治好的瞎子，他说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以前的生命耶稣他已经医治好我。再我们再看下一段，是那人回答对他们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开了生来就失明的人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第三次面对这班法利赛人的问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由上帝来的，他相信神是由上帝来的。即使他可能会面对有机会被犹太人赶出会堂，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被赶出会堂是很严重的事的，因为即被逐出这个整个犹太的社群，无论他的社会、政治、宗教都不能够去参与的了。他们更加失去了进入这个尼赛亚国度的那个资格。他面对这些犹太人的迫害的时候，更加的去帮助到他肯定耶稣是那位有能力有权柄医治他的，是从神来的。当耶稣在最后的时候找到他，并且告诉他知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人是指他即刻就说，主啊，我信。他相信和敬拜神，他引导了他生命的救主。这个人是指他接受了耶稣的差遣，不单止他的肉眼得到医治，他的生命更加的改变，他彰显出神真的在他身上面的工作。相信很多人都认识眼力，他是一个一出世就没手没脚的人，作为他的父母是牧师和师母，见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真的很震撼，不敢去相信，也很难以接受，怎么可能这个是我的仔呢？但他们相信上帝在他身上会有不同的计划。 你喺佢自小嘅时候就知道自己同其他小朋友唔同噶啦。佢翻幼稚园嘅时候，佢甚至会俾啲同学仔笑佢啦，话佢系怪物。佢曾经好伤心，好唔开心，佢尝试过想自杀。但系神藉着就系约翰福音九章三节呢度讲，要在他身上显出神嘅作为。神拯救咗佢。喺佢十五岁嗰年，佢就接受咗耶稣，相信佢。会在他身上有不同的计划，他将他生命完全贡献给神，将残疾当作是上天给他的礼物，他积极地面对他的生命。神虽然两行因为神的歧视令到他的手脚伤翻出来，但他的生命仍然是真的面对不同的困难的。但立刻他就是用他没有手没有脚的生命去拥抱这个世界。他努力地学习怎样来到去游水啦，怎样来到去踢波啦，用电脑啦，煮饭啦等等。他见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还周围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分享他的见证，去鼓励人去相信耶稣。他甚至说，就算现在你用100万来到去诱惑我，叫我呢伸出手脚来，我都不会考虑，我只是信服上帝，完全完成他在我身上的旨意。是神没有行神的歧视令他的手脚生发出来，但神却使用立刻他独特的生命，叫人能够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无论你现在是退咗休，你是打工的，你是做老细的，你是结婚，你是未婚的，你是做老师的，你是做工程师的，你是只是做普通的文职的工作，或者还在找工作。在神的眼里面，你都是独一无二，耶稣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当我愿意去接受他的差异的时候，结果就能够去彰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总结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如何在我们身上面彰显神工作的三部曲。我们已经蒙神的拯救，脱离了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既然得到神的拯救，就应该接受他的差遣。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差遣的时候，就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神在我们身上面的工作。不知道以前的你是怎样，或者真的在黑暗里面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即使我们过去是怎样，但耶稣他已经将我们拯救了出来的。有些盏永远都不会熄的大光灯照着我们来到行，我们得到这份这么宝贵的感恩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以神的差遣。今日神对你的差遣应该都是不同，每个人都是独特。或者在参与教会里面的侍奉，在家庭当中去见证神，或者在工作当中去见证神，然而我们都接受神的差遣来到回应祂的拯救恩典，叫人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帮助，在我们的身上是显出神的工作。在80年代的大陆的一些教会里面，一些信徒是要踩单车回去教会的，因为那时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嘛，他们要踩单车回去教会，然后将单车摆楼下，那因为很多单车，那就需要一些人来到看住，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有人偷了单车崇拜完就回不去。咁喺每个嘅星期日喺真神教会里面，有一个70几岁嘅婆婆，佢会带住一个咧有弱智嘅儿子。有个星期日，佢就坐喺教会嘅楼下，佢睇住啲单车。我哋牧师问佢：，点解你唔想去 为什么你在这里看着这些单车，你不想去崇拜啊？这个婆婆她说，我现在老了，我现在的脚走得不好啊，我上不到楼梯，我就去在讲台上面去正道，或者去侍奉，或者去听神的讲道。但我能够在这里帮弟兄姊妹看着这些单车，让他们可以安心地去敬拜神。或者离我们近一点，我今天我回到来都见到阿嫲嫲就坐在后面，今天都是做司事的。我都每个星期都见他，即是他能够回到来的时候，他每个星期都要很早地回到来。他说他要回到来帮手，可能捉下凳子，捉下一些的司事坐上面的东西。或者我们圣餐的时候，他在这里帮手预备那些圣餐的饼啊和杯。这些好像很简单的这些的侍奉，对于他来讲可能都不容易，因为他的身体不是这么好，他会很累，他做完之后就会坐在这里。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愿意接受神的差遣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做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在宝座上面全能的大君王，感谢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从前真的很迷失，我们看不到方向，但主你拯救了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着一份新的生命。主耶稣，我们很微小，但在你眼中原来我们都是这么独特。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差遣的时候，就能够做众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你自己的恩典，神你的作为。想愿意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神你要我们做些什么。圣灵，你亦都帮助我哋勇敢咁样嚟到踏出去去回应你啊！再多谢你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阿门。